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到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今天只读三节，是雅各书的第四章的一到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开始。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的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们有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啊，你圣灵来看顾保守，也真的是可怜我们。主啊，知道我们今天需要你的话。主啊，你告诉我们，能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啊，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来听，我们来讲你的话。我们求你来祝福这样的时间。主啊，也求你真的保守看顾每一个在这里的所听所讲的人。主啊，让我们的耳朵真的是像那受割礼的人一样，我们得着割礼，我们真的听得进去，我们真的听得到主你告诉我们的话。你的圣灵，主啊，也来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在这里除去我们里面这一切私欲，这一切老我的一些的搅扰。主啊，让我们愿意的真的伏在你的话语当中，知道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话语的光照，我们需要你要话语的提醒。我们感谢主，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刚开始的时候，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我问自己，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当信了主这么久可能有人信了十几年，有人信了二十几年，甚至有人信了三十几年，甚至有可能有人信了五十几年。但是当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我们享受做一个基督徒吗？我们在享受的做一个基督徒，还是我们是一个痛苦的在做一个基督徒呢？为什么问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从我十几岁信主到现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在一直的观察，我一直的看，我也一直的在跟弟兄姐妹也有交通，但是能够发现的是，好像很喜乐、很开心、很享受的基督徒很少很少，反而是很愁眉苦脸、很多的压力、很多重担的基督徒确实很多。我不是说我是很开心的人，我也发现也很多的重担在里面。那这个信仰成为了一种重担，成为了一种累赘，甚至有时候已经成为一种拖累。那么这个信仰的价值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会活着得这么累呢？难道基督徒就应该过着一个又苦又累的、没有喜乐的这样的一生来过完它吗？圣经所应许的生命、平安、喜乐在哪里呢？然后神定义我们过一个这样的生活吗？问题出在哪里呢？这是我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感谢主，我们会用三次的时间来分享雅各书的应该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会用三次的时间 那么这三次的时间，我的一个主题是重新得回基督你的生命平安。三次的主题都是一个主题，所以接下来三个月如果没有任何的意外的话，就是主题就是重新得回基督你的生命平安。那么这一次我们的一个这个主题下的一个小标题叫做不随从肉体。我们怎么样子得回，重新得回本来应该属于我们的基督你的生命平安呢？就是不随从肉体。那么我会用三个的方面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就是认识肉体你的私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属肉体之人他的表现是什么？属肉体之人的表现是在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上面也是四章的第一节。第三个方面是属肉体之人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今天会用三个的大点来分享。那第一点的话是认识肉体你的私欲。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所以从圣经记载，从属灵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从亚当继承了这个肉体，我们或成男孩，或成男人，或成女人。但是从属灵的层面来说，我们也同样的继承了亚当的这个罪性，所以我们里面是有罪性的。所以圣经用很形象的语言把这里面的这个亚当的这个罪性形容为老我、老肉体，或者是旧人。那么这个是跟着对基督徒来说的，因为基督徒会称我们的里面的这个罪性是老肉体、旧人，或者是老我。为什么？因为当基督徒接受了基督的生命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那么之前的这个旧的生命，我们就用另外一个老来区分，所以圣经就把它称为老肉体、老我，或者是旧人。那这样子的话，就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里面仍然的有一个的罪性在里面。雅各这里说到说，身体你们白体当中的私欲，所以这个私欲，这个肉体，就像我们的身体上的这器官一样，你的心、肝、脾、肺、肾一样，你的器官里面，你的老我也在里面。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当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里面的这个老我的时候，这恰恰常常就是问题的开始，也恰恰常常是很多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搞清楚怎么样去解决当然我们后面会谈。但是这个老我是与我们来相伴的，是我们不能否认而且必须来承认的。所以在有一本书叫《圣洁》，是一个英国的国教的主教写的叫做莱尔。他说，因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罪已经被定死了。虽然罪不能在我们里面再作王了，但是在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里面，罪性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人性的败坏是如此的根植于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就在我们重生、我们被更新、我们受洗、我们成圣、被称义、成为基督徒之后，这样这个罪根仍然的深留在我们心里的深处。这个老我会做什么呢？这个老我会积极的来活动，他拦阻我们来向着神，他拦阻我们来愿意去遵行神的话，他拦阻我们试探我们，使我们犯罪。 而且他也可能迷惑我们，使我们的心刚硬，我们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罪在这样的活动，这样的破坏力，是我们很难去形容出来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知道，当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能够明白你里面的那种挣扎，是很真实的一种挣扎。当圣经教导你去这样做的时候是好的，你也知道它是好的，但是问题是我们里面像保罗说的，我们总有一个律在里面拦住我们不要去这样做，往相反的方向去做。这恰恰就是代表里面的那个老我还在活着，里面的那个老我还在影响着你每天的生活。所以刚才我把一个比较基本的这个概念我们建立起来，那我们就要回到刚才说到的认识私欲。私欲是什么呢？所以当这个老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欲望它迸发出来，私欲就是指着一种很强烈的欲望，心里面一股很强烈的冲动，很难控制，没有办法去停止下来。但是这样的私欲不是说我们去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我们要去来遵行神的话，恰恰相反，雅各说的是这样的私欲是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他用的这个字，在四章第一节用的这个字的私欲，在希腊文如果你翻译为中文的话，它的意思是它的意思是快乐满足，就是说里面的这个私欲是要来满足自己的，里面要这个私欲是以满足自己为第一目的的。一个人他要顺着自己里面的这些欲望，强烈的欲望和冲动要来满足自己。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的例子，你像祭司在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很力大无比的祭司叫参孙，力大无比的一个英雄，但是问题是这个英雄难过美人关，他的心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个美人一直的来追求，他里面的这个私欲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需要，以至于最后连自己的命也因着这样子被断送掉。扫罗王又是另外一个例子，他我把他形容为不愿脱下他的王冠来敬拜神，他不愿意脱下他的王冠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每次都是冲动的去做事情。但是呢，就像有一次献祭他自己献祭了，但是撒母耳就警告他，但是他仍然的央求撒母耳待在这边，因为他不想要失去他做王的一个尊严。当有人赞美大卫的时候，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但是他却不能容忍任何人在他的面前比他更强。所以这位扫罗他不愿意放下他这个里面的这个骄傲，他不愿意放下他做王的这个尊严，他来敬拜神。在新约里面有谁呢？在新约里面很著名的一个人是犹大，他从来不会嫌弃钱多烫手。从刚开始第一次我想主让他管钱的时候，他就一直的在偷钱，甚至最后面钱偷的不够把老师都卖了。所以这些人都是要满足自己里面那个控制不了的私欲。私欲
还有多可怕呢？有时候我们在想，爱也会成为一种私欲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爱一个人会成为一种私欲吗？我今天看到一个的一个的新闻，就是在中国应该是深圳，一个男女朋友，这个男孩对女孩非常的好，非常的爱她，煮什么东西都给她吃，她喜欢吃什么就煮东西给她吃。然后这个女孩从90斤被他养到了300斤。但是你知道这个男孩子为什么这样子吗？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吗？因为他说他太优秀了，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他会离开我的，所以那我就把他养成这么胖，那么应该不会有人要他，那么他就不会离开我了。所以他有了一种这样变态的这种控制欲，要控制这个女孩子。但是这个女孩子真的觉得这个男孩子很爱她哦。你看他要什么给他吃，给他做，给他那个，男孩子也很愿意的去付出牺牲。但是你知道人里面这种私欲，这种爱反而变成了这个男孩的一个私欲，他要自己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要去达成。所以私欲是很可怕的，是他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他是永远考虑是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利益有没有被满足。那我们回到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比喻成一个箱子的话，那么我们的心里面被私欲占据的有多少呢？我的理想不能放弃，所以一定要在这个箱子里面。我的兴趣不能放弃，一定要在这个箱子里面。我的学业，我的事业不能放弃，一定要在这个箱子里面。我的孩子，我的配偶，我的身体的健康，我的所有的这一切属于我的财产也要放在里面去。那么当这一些都要让你满足的时候，那么请问弟兄姐妹，神的位置在哪里呢？我们的整个心灵都被私欲占满了，第二个雅各要提到的是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所以他说到私欲，到说到的私欲是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私欲是战斗的一个私欲。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私欲很多，现在我们要说到的是私欲很强。我们不要小看里面的这些的小心思小意念，这里雅各说到的是这个私欲是有战斗力的，它是可以去征战的，所以那个词是代表说在军队里面服务，它有征战，它有战斗力的。我们常常的小看这些的事情。所以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营会的时候中文跟英文都在一起，那个时候有一个游戏的环节，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一组人选几个人出来，然后每一组人，然后每一个里面的每一个组员都有被安排一个项目，然后最后一个项目的话是俯卧撑，就是你趴在地上这样子撑这样，然后就看谁做的多。然后我记得很清楚，记得可能五六组这样子，就其中就只有一个女孩子这样子，其他都是很高大的那些男孩子，然后这个女孩子都瘦瘦小小的。然后呢我看了之后，大家看了之后觉得啊，她肯定就是输了这样子，因为她又瘦又小这样子，然后其他都是很高大的男生。 但是俯卧撑的结果是这个女孩子一直在那边坐，一直在那边坐，坐到这些男孩子都全部趴下了，她还在那边坐。所以后面才知道这个女孩子她是一个运动员，虽然她个子小小的，但是她是一个运动员，所以她里面那个爆发力真的是后面大家都一直在拍掌了，然后一直在鼓掌了。所以施予也是如此，我们看她真的很小，甚至我们觉得没有关系，但是她能够随时的扑过来，能够胜过我们。那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看一看他会怎么样子来胜过我们。第二大点是叫做属肉体之人的生命表现。私欲怎么样子来影响我们呢？第一个就在四章的第一节那里说的征战跟斗殴。当一个基督徒他在顺从肉体的光景的时候，那么他跟周围的人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私欲是永远是把自己我放在第一位，所以他永远的会跟别人产生冲突。就像好像两个人在过一个长长的独木桥一样，一个人往这边走，一个人往那边走，很窄的那种独木桥。那么当碰头的时候会怎么办？对面的人说你要给我让开，因为我有急事要过去，这边人说我也有急事，那怎么办？肯定会发生冲突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会两个人都摔下去。私欲常常是自私的，不愿意去妥协，不愿意去包容。这个世界最不缺少的人就是属肉体，所以一个属肉体的跟另外一个属肉体的一定是打仗的。这个不管是在家里面，不管是夫妻的关系，不管是跟亲子的关系，不管是家庭跟家庭，社区跟社区，民族跟民族，国家跟国家，这个都是会发生的冲突。而且雅各说到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他说你们这一些的争斗，这一些的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你们里面的私欲而来的。所以他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切矛盾跟冲突的那个根源不是在外面，而是在人的里面，是从私欲而来的。所以私欲是罪魁祸首，私欲是问题的根源。解决私欲才是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很多父母很头疼孩子打游戏，打电脑游戏，所以父母怪这个游戏害了他的孩子，说这个游戏怎么来吸引我的孩子去打游戏。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些的怪责都是怪这个游戏公司的话，不是非常的有道理。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孩子，但是游戏只是在外面一个试探引诱的那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心不是被这个游戏，没有对这个游戏有瘾的话，没有愿意被这个游戏所刺激的话，那么他就不会愿意去打游戏。所以你把电脑砸了，他有其他的手机可以玩， 如果你把手机收起来，他可以到外面去跟同学玩，甚至你不让他去同学家，他也可以去网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重要的你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孩子。如果即使游戏公司有一天全世界的游戏公司都倒闭，但是仍然的有新的其他东西会吸引你的孩子。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此我要想，我们要知道这个孩子在私欲的捆绑下是其实是很可怜和痛苦的，但是我们要解决的是他里面的这个私欲，而不是外面这个游戏。那怎么解决呢？其实我在想的话，他既然在这么可怜的环境当中，其实父母的不应该是更多的责骂，而是要帮助他。更多的给他帮助。因为很多孩子他打游戏，有可能是因为父母关心的太少。或者是他的朋友太少，或者他生活真的没有有一个动给他有动力的事情。但我们后面会讲到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怎么做。第二个是一个顺从私欲的人，肉体的人，他是一个贪恋嫉妒。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第一个是征战跟斗殴，第二个是贪恋嫉妒。属肉体的人心里面有无穷无尽的这些私欲要去满足，所以他带着贪恋嫉妒来过每天的生活。这里贪恋嫉妒说到是一种很强烈的渴望，热切的追求，他要想得到他所要的一切，无论是地上的这些名声财富等等这些东西。但是这样的欲望就像黑洞一样，很难被填满，很难被满足。但是就好像这个人要穷尽一生去追求，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意义。第三个，不择手段。上面说到属肉体的人一味追求自己的私欲，有太多的东西想要想抓，但是问题是很多的东西并不是一直都会属于我们。那怎么办呢？想要又得不到，那只能用人的聪明属肉体的手段去争去抢了。这里说到杀人、争斗、征战，你会想，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觉得圣经有写得这么的严重、这么的夸张吗？基督徒会这样子去杀人吗？会因着这样子不择手段去杀人吗？如果我们来查考圣经的话，实际情况和答案是会的。当我们看到大卫他在作王之后，当四围太平之后，他有一天就在平顶上看到一个女人洗澡，他里面的这个肉体就没有办法控制，他就专门派人去找这个女人。但是这个人回来给他一个消息是什么？这个女人是谁？这个女人是某某某的孙女，某某某的妻子。其实如果到这个时候，故事其实应该结束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已经是别人的太太了，你不应该再去做非分之想了。但是大卫是接下来是继续的派人去找他， 然后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就把他找来，然后跟他发生了关系，然后恰恰的他又怀孕，但是大卫不想让人知道这个怀孕的事情，他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女人丈夫从战场上招回来。你知道招回来他肯定要住家，那就很容易的就把怀孕的事给掩盖过去，因为这个女人乌利亚就以为这个是他的孩子。但是恰恰这个乌利亚呢又不听话，他又不回家，这个事情就很难办。那拔示巴的肚子一天一天会大起来的。最后大卫想了一个什么招，就是除掉他，除掉约乌利亚。所以你知道，从一个错误就慢慢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错，错到最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大卫觉得这样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但最后面神就差人来告诉他。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圣经说是的，但是问题是他在软弱当中做的事情真的非常的可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比大卫还来得刚强，我们比大卫还来得厉害，没有的。圣经这样记载就是要警告，不只是大卫，后面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人也是警告我们，大卫都可以犯这样的错，何况是我们呢？所以这里雅各说到，你们得不到你们就要去杀人，这恰恰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例子。第二个，你们得不到就要去来争斗，就要去争抢。我们要看的例子是雅各的例子。当雅各的妈妈利百加怀孕雅各跟以扫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利百加跟以撒，就是你将来你们的这两个孩子啊是双胞胎，那当这个双胞胎生出来的时候，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就是大的，小的是比大的来的尊贵，是在神面前更蒙福的。神已经将这样的一个预言告诉他们两个，但只可惜生出来的时候，就是雅各认为生出来的时候他只比他哥哥少了几秒，他就要被叫弟弟。所以我想雅各是很不甘心的，就差那么几秒，就差了很多，就差了一个倍，就差要被叫弟弟，然后他要叫以扫哥哥。那么他想处心积虑的，因着不甘心，他想处心积虑的把这个哥哥的名分夺过来。那他怎么做呢？就是让以扫饿着的那个时候，他煮汤，你把长子的名分交易，做一个交易卖给我，我这个汤给你喝。但以扫不知道这个价值，他就卖了。所以那个时候以扫叫雅各哥哥，但是问题是其实神已经很早很早，在两个孩子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命定了雅各是比以扫更蒙福的。但是雅各那个时候他不愿意相信，甚至利百加也不愿意相信，所以私欲是让我们蒙蔽我们的眼睛，我们真的看不见神的话，我们也看不见神的这个应许。第三个大点是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已经分享到什么是私欲，私欲带来的这个破坏力是多么的可怕。第三个是属肉体的人不能与神有好的关系。这里说到说， 你们贪念还是得不着，你们争斗还是得不着。这里的得不着有另外一种翻译是一无所得，就是你们去争去抢去杀人去做这些很多甚至不择手段去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还是得不到你们所想要的，不能满你们的心愿。为什么？因为恰恰的这些人忽略了一点，神才是真正的那位掌管一切的神，神才是这些东西的拥有者跟赐予者。即使你用尽一切的手段，但是神不许可不给你，你怎么样用手段你都得不到。这里说到跟神的一个关系不好在哪里呢？想要得到但是得不到。雅各说到说是你们不求，或者 有翻译是你们不迫切的来求。为什么不求呢？为什么不迫切的求呢？因为不相信嘛。因为你不相信这位神，你求了他会给你嘛，你不愿意来等他嘛。常常我们就是你不给我我就不等了，我就赶紧要用尽我各一切的方法去做我的事。但是当你不去求你不去等神的时候，那么你就不知道神要怎么样的来赐福给你。有些人甚至认为我可以做的我就不需要去麻烦神，甚至我不需要去求，我不需要去向他祷告，因为神都知道。但是这样的无所谓的态度在神面前其实是很大的不敬，因为神不愿意我们这样子。 OK， 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你能想象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子的话，那你真的是要气死了。哦，你要给我就给我，不给我就不要，无所谓这样子。你给我就是我妈妈，不给我就是不是我妈妈。那这样子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孩子的态度。另外一个是妄求，这里说到是带着邪恶的动机，动机不纯来求。所以这样的人他不肯放弃自己肉体这一些的私欲，他借着这些私欲他要来向神求，求主来满足他这些私欲。神啊，你要站在我这边，你要来满足我，然后你要让我这些事情得到满足。所以圣经说到的是愿主你的旨意成就，但是这样的一个妄求的祷告是什么呢？愿我的旨意神你来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会来答应这样的一个祈求，因为这样子其实不是神要爱我们。神不回应我们的祷告，不是神不爱我们，反而神是爱我们。因为如果是这样的对待我们的话，其实我们就不能真正的来明白这位神。我们叫神很乐意我们向他求，也很乐意的我们来向他赐下所需用的给我们。但是问题是，当一个属肉体的人，当一个人要满足自己的私欲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常的祷告的态度和方法在神面前。所以我们刚才已经画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像，就这样一个属肉体的人在过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当中，他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他有很多的追求，他有很多很多的欲望想要去满足。当他得不到的时候，他就去争去抢，他得不到的时候就要去嫉妒，就要去贪。 当他得不到的时候，他就去埋怨神，为什么不满足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到刚才第一个我们要说到的是，你觉得这样的基督徒有生命和平安吗？你知道这样的基督徒，他有基督你的那个生命和平安在里面吗？那么我在想，我们是不是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在这个顺从肉体当中，以至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矛盾、麻烦、挣扎在里面。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跟事等等的这些的关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是，你知道圣灵一直在等你，一直在为我们里面这些的光景来担忧。圣灵在用一个很柔和的、慈爱的这样的爱心跟忍耐来等待我们，因为他不甘心我们活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我们也不用活在这样一种光景的当中。为什么？因为神所应许我们的是，你顺从圣灵就有生命和平安。我刚才说为什么圣灵在等我们，因为圣灵的工作跟魔鬼的工作是不一样的。魔鬼工作，当他附在人身上的时候，他是要控制这个人，他是要强逼这个人去做各样的事情，使这个人不正常，就像你看到被鬼附的人一样。但是圣灵不愿意这样子，圣灵在等，等我们，当我们愿意去回转，等我们愿意的被他的爱、被他这些的话语来提醒的时候，我们的心愿意的来软下来，我们的心愿意的来说，我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确实需要帮助，确实需要圣灵你的帮助，那么圣灵就可以开始接手过去来引导我们。所以在那个路加福音，我们可以把它放出来，路加福音14章的28节到32节，路加福音14章的28节到32节。这里主耶稣说到了两个的事情，他说如果你们哪个人盖一栋楼，不坐下来先计算花费，然后第二个是，如果一个王跟别人出去打仗的时候，跟别的王打仗的时候，岂不先要坐下来先计算一下，商量一下，看一下胜算有多少。所以建一个房子，他要计算，要想一想花销有多少，打仗他要想一想，考虑一下，衡量一下，计算一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这个信息是两条路，请你拿出你属灵的计算器来数一数，算一算，哪一样是更合适的，哪一样的人生是更值得去过的，哪一样的生活更加的有质量，哪一样的生活也更加的能够值得你去羡慕的，这是你要自己去算好，也是你要自己去决定要去怎么做。就像刚才说的，圣灵等，那这篇信息我的负担是提醒，但是做决定的是你自己， 你愿意仍然你的人生在这样的失去生命和平安的一种光景当中，直到见主的面，还是你的人生愿意是重新得回基督你的这个生命平安，以至于你能够欢欢喜喜坦然无惧的去见主的面？我盼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主，你赦免我一直活在的这样肉体满足个人私欲的生活当中。当我知道私欲是何等影响我与你的关系的时候，私欲是何等影响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生活的质量的时候，我愿意降服，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重新的来带领我，引导我过一个顺从你的生活，以至于当我过一个不顺从肉体顺从你的生活，重新得回基督你的生命和平安。我们有点的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你总是爱我们，总是知道我们的需要，总是借着各样的在旧约你借着各样的先知来提醒，在新约你借着你的圣灵来提醒。主啊，求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求你的圣灵也来真的是感动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知道我们的问题的所在，也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可怜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真的软弱，但是主，我们也看到你圣灵在等候，你圣灵在帮助，你的圣灵也在激励我们。那我们知道，我们当我们回转，一回转我们立马就有帮助，我们一回转我们立马就有力量，我们一回转我们立马的光景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继续的接下来的交通啊，让我们能够来彼此的来勉励，我们彼此来扶持。主啊，以至于我们在肢体当中，我们透过这样的信息，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